有没有人平安？好，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系列讲道，就是活在基督里。今天是进到了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也就是最后的那一个时间，就是被耶稣被捕、被羞辱、被鞭挞、被钉十字架。第十八时间，我们从十八章开始，能翻到约翰福音十八章。好，十八章一到十一节，我打到了这个字，大家应该能看见。约翰福音在后面，算了，我们看这个屏幕。好，我们一起来念。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所以第一节那里说是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就是出去，就是祷告完了哈。按理说，如果按照历史的说法，是应该说整个的祷告是在圣殿的门前哈，在那一个两个金的那个葡萄藤上，在那里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出去的意思就出了圣殿，出了圣城，然后过了吉伦西，因为过吉伦西之后就上橄榄山，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就进去了。我们从对观福音来看到，我们知道这个园子是指哪一个园子，大家很清楚了，就是克西马尼园。当然约翰在约翰福音当中，他并没有记载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的那个祷告。所以有很多在研究圣经或者经典里都在问为什么。因为其实很简单，每一个圣经的作者，他们有他们各自写作的目的，圣灵感动他们的时候，有他们自己的侧重的重点，他要传达的信息，所以他们写作目的不同，基于他们的不同，所以他们在写作手法上，特别是在他们的选材上，以及他们对材料的编排和他的结构，文章的结构次序都会很不同。所以在这里使徒约翰并没有把这个克西马尼园的那个祷告，在对观福音中三卷对观福音都有，但在这里他略去，我一会儿会讲为什么。那在对观福音中主要是因为是来源于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大家都知道，其实是彼得的口述，然后马可成书。那当时的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的那个祷告，我们都知道是有三个门徒与他在一起，对不对？但他祷告的过程中，三个门徒是丝毫不知情的，因为他们都睡着了。但是知情的记录下来的就是那个披着麻布的那个小男孩，后来抓耶稣的时候，他就把麻布一扔，光着身子就跑的那个就是少年马可，所以他把这个记录下来。那马太跟路加和基于当时的传说，所以就是很多基督徒当中 已经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整个过程已经很有序列的已经在传扬，所以就把它记录在对观福音书里。但是我们知道使徒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重点侧重于都是他亲眼所见所经历的见证，所以他没有写出这一点，但他强调的重点也不同，我一会儿再讲。那在三卷对观福音中，他们记录这个祷告，他们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是耶稣基督他所经历的那一种极度的痛苦跟忧伤，极度的痛苦跟忧伤。所以并且在这个痛苦跟忧伤的时候，耶稣仍然决心心智坚决的要顺服神的旨意，他父的旨意，甘愿付上他生命的代价，所以把这段祷告记录下来。我们可以看一段哈，就是马可福音，它是最有清楚的记录，14章，不用翻了，我在这里打到屏幕上，我来念就好。马可福音14章32到36节啊，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就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行，匍匐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是极度的痛苦跟忧伤，但是又坚决的决心顺服。所以当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环境中忽然间的那种艰难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当我们满心忧伤的时候，这个祷告将成为我们的模范。若可行，阿爸父啊，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叫那黑暗时候过去，但是不要从我的意思，没有从神的意思。这也是今天我们后来讲到的重点和神的时间。然而在约翰福音呢，也同样记录了主内心的痛苦跟忧伤，但是他不是集中写在最后那一时刻，而是把它分散开来了。我们曾经讲过，约翰福音就像一个织边多种颜色织边的一个锦缎，非常美的一个图画，但是它每一个当中都掺含着他自己的主题，所以他是把这个痛苦跟忧伤记录在了12章那里。我曾经讲过，在那里当耶稣开始确信确知父给他安排的那个时候马上到的时候，就那三个外邦人希腊人向他说要来找耶稣的时候，他马上就清楚的知道父的时间到了，所以那个时候记录了他的内心的挣扎痛苦和忧伤。但他的祷告也特唯一的在约翰福音中记录的就是他的祷告是蒙天父从天上回应，有声音回应他。所以我们来看就是约翰福音12章27到33节，我来念就好。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就是已经愁苦到无话可说的那种忧愁。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当我们艰难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向神求救我们脱离那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活在这世上的目的，经历痛苦的目的就是耶稣他自己清楚，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就为那个钉十字架的时候来的受死磨难。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这是相当于克西马尼的那个祷告。然后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就是指向马上来的那个十字架。我已经荣耀，就是在耶稣的一生中，神已经借着他的言行、他的背格、他的神迹、他的一切的作为，已经荣耀了父的名。但是父说，我还要再荣耀，就是十字架。然后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他们听见声音吗？听见了，但他们听不懂，所以他们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因为耶稣清楚知道，所以耶稣公这是记录的是耶稣公开的祷告。克西马尼园记录的是耶稣自己向神的祷告。然后在现在耶稣说， 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十字架也是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曾经讲过这一段，就不再重复。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去，就是他要被钉十字架，举起来上十字架。那在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18章11节那里也记录同样的信息，就是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是一样。当父把艰难困苦递到我们身的时候，我们应当顺服，我们应当勇敢去承接这个杯，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那么克西马尼园是什么？克西马尼园大家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克西马尼园是一个橄榄树园，不是牛油果园，是橄榄树园，是位于橄榄山西面的山坡接近山脚下的那个地方。如果以后我们可以去参观的话，你应该去看一看。有两个地方现在在争论到底是谁，那么它是面对耶路撒冷跟圣城的，是直接可以。那克西马尼到底是什么意思？克西马尼是源于亚兰文，是榨油的器皿，或者叫做工具。什么叫榨油的器皿？就是克西马尼就是榨油的器具，就是要把橄榄榨压榨成为橄榄油的那个器具，叫做克西马尼。所以克西马尼园是有一个意义，属灵的意义在当中。克西马尼园是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道路，他的十字架的苦难经历起始，从克西马尼园开始，从他被压榨成油的那一刻开始，也是他的身体被压榨被破碎的起始之处，就是从那开始他开始走向十字架。所以我们常唱一首歌，橄榄不经压榨成渣，就不能成为油。我们的生命苦难成为压榨，锻造的生命，让我们生命能成为那更美好的橄榄油的那个器皿，就是克西马尼。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经历克西马尼，所以在四卷福音书都记录了同样的克西马尼园。那他所表达的就是主为担负世人的罪，经历的那一种极度的痛苦和忧伤。我曾经讲过这种极度的痛苦和忧伤，但愿大家记得是三种痛啊，是远远超过了我们普通人以为的只是肉体被钉十字架的痛，远远超过，不止百倍千倍万倍，以及他对父绝对的顺服跟本身。这就是克西马尼的意思，所以他是甘心情愿的，自己愿意主动承担那个痛苦以及付上生命代价。所以当我们遇到克西马尼的时候，这个情景的时候，我们应当知道另外一个就是克西马尼园是伊甸园的翻转，是伊甸园的翻转。伊甸园里面最初的亚当被逆神，所以导致全人类犯罪，使祝福变为了咒诅。而在克西马尼园里，末后的亚当因着他绝对的顺从，使凡信靠他名的人罪就得赦免，使咒诅转变为了祝福。所以克西马尼园是伊甸园的翻转，所以四卷福音书全都记录了这一点。那么在约翰福音书18、19两章，我们讲的他所强调的是耶稣的在十字架那种黑暗的时刻，那种痛苦的时刻的时候，但他所记录的所表达的不只是痛，而更多的是强调出耶稣的主权国度和他的得胜。所以在艰难中看到的是耶稣的荣耀，在艰难中看到的是他的主权他的国度和他的得胜。所以这也是教导我们，在我们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主权了吗？看到我们自己的身份了吗？看到我们归属什么国度了吗？看到我们本应该是得胜的吗？所以这是18、19两章要告诉我们。所以在18、19两章让我们看见耶稣不是那一个，他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被动的受害者，不是被环境牵引的受害者，不是被动的任人摆布的毫无能力的，不是，他完全是一个自主的能够有权柄的，是道成肉身的圣子耶稣。所以他的视角是完全不同的， 他是表达了耶稣基督自始至终都是那最高的主宰，他知道一切，他主宰一切，他掌管一切，包括即将发生在十字架上的受辱跟受难。这是十八、十九两章要告诉我们。因此在今天我们念的十八章一到十一节那里，他就向我们显明了耶稣是知道万有、掌管万有，表达的是他的主权的神性主权的荣耀，让我们看见就是耶稣始终在掌权，即使他是被捕、被羞辱、被钉十字架，他仍在掌权。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虽黑暗来袭，但主仍掌权。我的中心思想就是我们不是被处境辖制的受害者，不是被动被处境所辖制的受害者，而是一个在主的大能的保守之下胜过处境的一个得胜者。这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艰难中我们有盼望有力量，不会被黑暗所压迫所压倒。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两件事，教导了我们两件事。第一，就是当黑暗来临时要洞察神的心意，要洞察神行事的那个时间，是要按照神的时间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就是在那个时间神要我们做的事。第二，就是当黑暗来临时要深知神他仍在掌权，就是我们要进入神的同在，在黑暗中我们要进入神的同在，要信靠他的保守。所以这是一到十一节告诉我们的两件事。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那么在我来念就好了。第二节那里，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这里边和合本翻译的不太好，我查了几乎所有的英文版本都翻译的更加准确。就来到园里，它的原文的意思不是来到园里，而是就来到那里。那里是指来到这个园子，那是在门外边，没有进到园子里面。这一点至关重要，也是我强调的重点。他没有进到园子里面，而是在园子外面。所以耶稣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他在园子里边就已经知道他们来了，所以他是主动的走出那个园子，那个园子是在围墙的，所以他是有象征性，他是走出那个园子，主动走出那个园子，主动的来面对那个黑暗，来迎接那个黑暗的挑战。所以他主动就出来对他们说，这个出来很重要，是耶稣主动出来。那么其实在旧的古文当中没有标点符号，就出来对他们说，其实这当中出来和对他们中间这有一个间隙，就是那个卖主犹大亲嘴耶稣来卖耶稣。他因为约翰福音就他的重点不在这儿，所以他就把亲嘴这件事就一带而过，没有提，而是直接强调的是耶稣的权柄，耶稣的质问，你们找谁？这个你们找谁，我是用重点标出，你们找谁是回应了耶稣，是回应了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所说的，一章三十八节，我曾经一开篇就讲的那一第二第三篇讲到的时候讲的，就是约翰福音有三个天文，第一个天文都是贯穿整本约翰福音的，就是说你们要什么。他一直在每一件事上，当我们遇到任何事的时候，耶稣都在问我们，你们要什么，你们找谁。这个你们要什么，就是耶稣第一开始对要跟随他的那个两个门徒，就是约翰跟安德烈，我们大家当然还记得，就问当他跟随耶稣的耶稣转身看见他们跟随，就问他们，你们要什么。要什么跟找谁在原文希腊文当中是一模一样的字句，所以可以说是你们要什么，也可以说你们在找谁。这就是问我们的动机和目的，我们对耶稣的认识的程度。所以他这个此时耶稣面对卖主的犹大以及军兵和差役，问他们说，你们找谁？ 你们知道耶稣吗？所以这里在展现的就是这个天问，来表达出耶稣一直都在掌管一切，一直在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然后由此来显出耶稣的怜悯的恩赐，怜悯的恩赐。今天叔叔在祷告的时候就强调了，怜悯的恩赐是神的两大属性，是当他在面对黑暗的时候显出的是怜悯的恩赐以及他权柄的荣耀。可惜面对他的人充满不稳，很有意思。当我们今天的就第一个重点就是在这里，当我们回看另外两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意思，也就是一直弟兄姐妹们有很多在问我说，到底是什么是智慧，如何智慧行事啊，如何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今天就点出一点点，让我们先看另外两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都是约翰福音啊，18章那里，约翰福音8章5那里，就是说我不全念，就是当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来表达他的神性的时候呢，听见这话的犹太人做了一件事，就要拿石头打他，因为觉得他冒犯了神。犹太人有这权，就那个差役，他们有权柄是可以实行他们宗教的制裁，就用石头打死，这是律法所说的，摩西律法所约定。但是此时耶稣没有直接迎击，而是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那么在同样的事情在10章39节那又发生了一次，就是在耶路撒冷修殿节的时候，这个我都讲过，当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当他再一次强调他的神性的时候，犹太人又拿石头要打他，而且还要抓捕他，然后他仍然没有像在18章那样，他是逃走，逃出他们的手走了。所以对照这三处经文，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意思，耶稣基督他始终知道神所安排的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到，所以他知道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样的事，是回避，是挑战，是应接，是胜过等等，他都知道。所以他是完全主动的按照天父所安排的那个时间表，他也清楚的知道在某一个时间，任何一个时间，神让他做的精准那个事，所以他是在神按照神的时间来做神让他做的事，而不是被动的被处境牵引，被处境所辖制，我们好像无能为力，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的，这是智慧。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贯穿约翰福音整本福音书的一个路标，一直说时候未到，时候未到，时候未到，然后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就在此时了，所以一直把我们引向十字架。而且耶稣基督始终清楚知道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来，所以他清楚知道一切将要临到自己的事，他清楚知道神的时间，神的心意，以及清楚知道神让他如何做事，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所以这都表明了一点，就是他始终掌权，始终掌管着事态的发展与走向，无论这黑暗有没有多么恐怖，多么巨大，他在掌权，他在主动的掌权。所以在约翰福音10章那里说，10章18节，但愿我们背住这样，没有人能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使的，我有权舍了，也有权柄取得了，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所以一切都说都是他在主动的掌管一切，连他的舍命也是他自己主动掌权，不是被动的被人索取，不是，没有人能这样做，没有任何处境能够牵引他挟制他，没有。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主动走出园子里，走出来所包含的含义，他主动迎接苦难，是在神安排的时间当中做神让做的事。我再次强调，这就是智慧，我们需要有这智慧。我们这智慧从何而来？圣经真理。我们要认识神的真理，敏感地察觉到 神的带领，察觉到圣经圣灵的感动，我们就不会做错事。所以我在这里特别的强调一点，就是耶稣基督主动去承接那个苦难，承受那个苦难。但是我要讲的是，圣经告诉我们，苦难不是神给，苦难不是从神来，苦难是因着罪而来，是罪所导致，不是神给。神不喜悦人受，神造人类是喜悦人在他的恩典和恩和供应当中，和他的保护当中是享受的，是享福的，是神要祝福人类的，他不是给人类痛苦，痛苦只会给神带来心痛，不会使神快乐。就像一个孩子受苦，我们都有孩子的话，孩子受苦，孩子受那个苦绝对不是我们父母自己的心意，绝对是孩子做了某些事他自己招致或者环境带来。所以痛，孩子遭痛苦只会让父母心痛。但是翻过来说，有责任的父母是会允许孩子经历痛苦，并且他们有能力忍受痛胜过痛苦。如果痛苦，这个痛苦本身我在讲不是父母的心意，但是经历痛苦的磨难使孩子得以健康成长，这样的人容忍忍受痛苦的建造是在父母看来是可喜悦的。所以神也使用痛苦使人知道什么是罪，神之所以让今天痛苦仍在，是让我们分辨什么是罪，罪的代价，罪的结果是什么，是让我们能够因此而认罪，而悔改，而重新归向神。这是人神允许痛苦存在，是允许克西玛尼园存在的道理，是压榨自己。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彼得前书那里二章十九节啊，我把它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把它打成我来念。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每一句话要慢慢琢磨，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悦。什么是可喜悦？不是苦楚是可喜悦，而是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怕的呢？这没什么可怕，没有什么好处。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来是可喜悦的，很清晰啊。因行善受苦可忍耐，在神看是可喜悦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耶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再强调，苦难本身不是神的恩召，行善才是。因行善受苦而能容忍，是神看来可喜悦。所以行善是神的恩召，苦难不是。所以受冤屈的苦，是冤屈苦楚本身，我再强调不是神喜悦。所以我要强调，苦难不等于忍受苦难，记着哈，苦难不等于忍受苦难，因犯罪受苦也不等于因行善受苦，我们要分清楚。我常常弟兄姐妹在北京的时候讲到完，弟兄姐妹常常，我不管是在教会还是在小组还是在课以其他时间，到底什么是十字架？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哇，我好难受，我又去背起十字架，我的老婆是我十字架，我的老公是我十字架，我的孩子是我的十字架，我的工作是我的十字架，错了，什么是十字架？我常常就说，你是因行恶受苦还是因行善受苦？因行善受苦那是十字架，因耶稣的名受苦那是那个苦是十字架，是要我们舍己。若我们因自己的怎么说，就是不确定或者没做正确的事而遭受的苦难，对不起，那不是十字架，那是我们当受的刑罚跟惩罚。所以我们要分辨因行恶受苦还是因行善受苦，无论我们在哪个工作岗位，若在这工作岗位说这是我的十字架，所以我辞职出来也是神的心意，我到另外一个，若我没改变，仍是我原来那种不正确的作为的话，我到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仍然是痛苦， 最后仍然是工作不下去。所以我们要分辨我们的行为的停止，要分辨那个放在我们上的痛苦是十字架还是我们当受的伤。不要什么都说这是十字架，我们错误的理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背起十字架跟随我们的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当中，他对神绝对的顺服跟委身，他就主动走出园子，主动承担我们的罪，甘愿付了生命的代价。所以他不单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还有就是为要保守他的门徒能坚忍到底，永不失落。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没有不失落一个。所以让我们来看第二，当黑暗来临时，要深知神在掌权，我们当做的就是要进入神的同在，信靠他的保守。我们，你是否知道，谁知道耶稣基督最后一个神迹是什么？应该有概念。耶稣基督最后一个神迹，实行的最后一个神迹，就是马勒布。对，就是彼得一激动，那个刀是短刀哈，不是长刀哈，短刀相当于匕首，以为他要为基督征战，所以他就挥刀而砍，最后砍下了他的马勒谷的右耳。但是我们从约翰福音没有记录这一点，但是在路加福音记录了这一点，我来念一下，路加福音22章50节，那中有一个人，他没有，因为这是基于彼得的自述哈。马可福音而来的，所以他这里没有写彼得自己，而说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重点在于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这是耶稣行的最后一个神迹，是在要被捕，在他的敌人面前，在他要抓他的人面前行恩典，行怜悯，摸他的耳朵，就他的耳朵就重新长出来。如果你是在当中的一个人，如果你是马勒，你的耳朵，我们的耳朵被医治的时候，我们会如何看耶稣那句话，你们找谁？但他们仍然不顾一切，不顾这一切，仍然更加的恼羞成怒，捆绑耶稣。其实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我们好像给别人珍珠，但得来的却是恼羞成怒。我记得我在中国有一次给一个亲戚，其实也不是亲戚，是亲戚的亲戚的朋友的亲戚，所以我们一起吃饭，他的目的就是邀请我去吃饭的，他是基督徒，是个姐妹，他说我跟我的爷爷我的父亲，不是我的父亲年龄很大，但是说我一直传福音，他心很硬，我就传不动，能你来传吗？我说好。我说基于这样，我说你跟他讲过什么什么什么，他说我都按照这些福音都讲过，但他根本不信。我说那好。所以那一次突然的一个感动，我就那一天整个的午餐我就再讲地狱，再讲人的罪以及死后的光景。最后老爷子是把酒杯一搁，我不听了，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不知道我会啥。但最后我不知道他信没信，咱们俩到最后我也不知道，反正没倒，没有他没做决定，就是三姨的。所以你说我们常会遇到这种东西，但是如果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还记得哈，就是使徒约翰在那里清楚的写着，我没有打出来，说他行他的将水变成酒的那一个神迹，说那是在加利利行的第一个神迹的时候显出他的荣耀来。说在那一个江水变成酒都显出他荣耀来，那医治这个耳朵是不是更显出他的荣耀来呢？所以在这里仍然显明的是耶稣医治，显出的是耶稣的主权，显明的耶稣是生命的主宰。所以使徒约翰在这里一直强调耶稣掌权，耶稣掌权。特别是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后来也被我们现在很多的灵恩派啊错误的使用了这个动作，都是基于这两个错误使用。那么 第五章耶稣他们回答说，当耶稣问他们你们找谁的时候，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第六节，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这个我就是，中文翻译是我就是，多了个就，原文是没有，是我是 ego。 所以这一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在约翰福音是耶稣多次使用这个词哈，来表达他的身份和他是谁。所以因为 ego me 是旧约当中对于耶和华用来称为他自己的自称啊，我是，我就是，我是自约啊，和本翻译成我是自有而拥有的，那就是 ego me 这个词。所以在约翰福音耶稣一直在使用这个，但是没有人听得懂，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话。你说我是也对，你说我是神的那个声也对，所以它是既清晰可辨又是模棱两可。所以当救恩没有成就的时候，耶稣一直都在用模棱两可比喻也好，他的称谓也好，使人分辨不出。所以必须有圣灵的引导。从为什么当彼得说你是基督的时候，耶稣说你这话不是从人来的，乃是神我的父指示给你。人必须有圣灵的光照才能认出耶稣是谁。所以当耶稣说我是，很奇妙，当耶稣说我是这一出口的时候，抓捕他的那些官兵，我其实在预备的时候我清楚的去分析过，去看过，至少有200号以上的官兵，就只是罗马官兵，因为他后面第12节没有在今天的经文中，所以我没有最后删掉，那里有一个千夫长的概念。千夫长，如果我们去参考使徒行传当中，我们会发现千夫长出行至少有200以上的步兵，另外有60名以上100名以上的骑兵，所以在这里边只有步兵，所以至少200名步兵是罗马军兵，另外还有不知道多少是差役，就是犹太人的差役。所以他这一出口的时候，这么多人一下子往后退倒在地上，包括卖主的犹大也被击倒在地。这个不是一种莫大的风呜呜给他们吹倒，不是，是他们因着莫名其妙却是内心的一种极度的恐惧击倒，那种恐惧不知从何而来，他们就后退倒地。所以这个倒地一定记住，这个姿势不是匍匐敬拜，不是敬拜神，没有倒地仰面倒地敬拜神，而是匍匐下敬拜，那是敬畏。这个倒地是像死亡一样倒地，是在旧约当中我们经常见的罪人在神的圣洁面前被击倒的时候常见的姿势。所以在这里也一样，当他们这一句话出现的时候，他们内心当中，他们自己不知道，但他们灵里面知道，那一种圣洁，那一种力量在他们内心构成一种莫大的恐惧，而被击倒倒地，是仰倒在地上。所以在这里再次表明，约翰福音约始终在表明，他是那一位至高无上的主宰。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用这样的一个我是，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情景，也是使徒约翰当时亲眼所见他记录下来的情景，他是在安慰，耶稣基督在安慰当时的十一个门徒。在这样黑暗忽然间来临，他们觉得山崩地裂的时候，给他们一个莫大的安慰是什么？就是黑暗虽然来势汹汹，几百号人来势汹汹，但主我仍掌权，我掌管一切，而且黑暗绝不可能胜过，这是给他门徒十一个门徒莫大的安慰跟鼓舞。可惜他们没一个明白，没一个接受到，最后全都倒了。当然这也是神的心意。所以在这里就是说，第八章说，我已经告诉你，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那句话说，你所赐给我的，我没有失落一个。所以当这里在告诉我们，当我们觉得黑暗扑面而来，要压迫，要吞噬我们，而且看似非常的庞大，看似非常的那种厚重浓重的黑暗，我们几乎没办法摸到边缘的时候，我们要深信神掌权， 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在那黑暗当中，他的话要穿透那个黑暗进入我们的心，要告诉我们说，要去替我们斥责那黑暗，说你们找的是我，让这些人去吧。他会对我们的黑暗的环境说，黑暗的权势，你们找的是我，因为他们针对我们，是针对我们里边的基督。所以基督说，你们找的，对黑暗权势说，你们找的是我，让这些人去吧。这是他在保守看顾。所以当耶稣基督，为什么他能够在这个时候仍然如此，是基督自己所说的，因为他不是独自一人，门徒都跑，但他不是独自一人，而是父与他同在。在16章32节，当他说的时候，他跟门徒说的时候，他说，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我下一次会讲门徒的软弱，然后留下我自己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就是当黑暗来临时，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他在掌权，他不单单是在掌权，而且他与我们同在，包裹我们的看似黑暗，其实是神在我们的充满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的周围看顾包裹着我们，是他的大能，他的恩典，他的爱包裹着我们，并且他向黑暗斥责说，你们找的是我，让我的人，让我的孩子去离开这个黑暗，离开，让黑暗离开我的孩子。所以当黑暗来临的时候，我们当做就是要主动的去意识到神的同在，这是我们常常缺乏。当黑暗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常常主动的去意识神的同在，并且让自己的生命进入那个同在当中，这是我们要做的，让我们的生命进入那个同在当中，你会体会那个同在，去经历那个同在所带来的莫大的力量。这我是在这里耶稣要告诉我们，我们要信靠他的全能，信靠他的大能，从而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因为黑暗太重要压。唯有我们在进入那个同在当中，让神的大能包裹住我们，胜过那个黑暗，我们心里的力量才能刚强起来。所以神的全能必会保守我们坚忍到底，因为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力，乃是神的应许。因为神多次应许我们，他说凡投靠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所以当黑暗来临的时候，我们进入神的同在，就是在躲进他翅膀的荫下，躲进他大能的羽翼之下，躲进诗篇常常说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盾牌。我们要躲在这个磐石下，我们要躲进这个避难所里，要躲进这个神的庇护之下。所以这是11到11节要告诉我们第二点，因为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们常常把这经，但没，我们常常知道这句话，却很少经历到够用的恩典，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神的同在，我们忘记了神在我们里边那够用的恩典，我们就要去经历。所以当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常常在自己的软弱中就软弱下去了，因为我们没有支取到那一个够用的恩典，没有支取的那一个让我刚强起来的那一个完全的能力，我们越软弱，弱而刚强，那个能力显明的是神的能力，我们这不配的瓦器，我们的宝贝在我们里面，要显出那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乃是出于神，要显得神的能力完全。所以当黑暗来临的时候，要洞察神的心意，要洞察神行事的时间，按照神的时间做神要做的事，这是智慧。当黑暗来临的时候，要深知神在掌权，要主动的进入神的同在，要主动的信靠他的保守，他的大能。如此我们就不再是被处境所辖制受害者。我们不是常常想要逃离，想要抗争，想要胜过处境吗？我们不再被处境所辖制所牵引，被动的牵引， 好像无能为力，不是，我们是应该是在神大能的保守下去成为那胜过处境得胜者。阿们吧。主，谢谢你，感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这样的怜悯我们。当这黑暗扑面而来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你掌权；当黑暗包裹我们的时候，你告诉我们的你大能庇护我们，包裹我们的是你的大能，是你的光，是你的爱。因为你要让我们放心，你已经胜过了世界。在这世上我们有苦难，苦难是从世上而来，但是在你里边有平安，你所赐给我们的是胜过苦难的平安，是那丰盛的生命。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